第一点我要讲就是有关于福音本质的问题，就像我们林传道说的，有很多人说保罗因为没有讲福音，没有讲十字架，所以他失败，他只讲智慧。错，因为这里谈到死人复活，他连续讲三次。第一个就是在第十八节，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并且这个复活的道。第一次，再来第31节，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二次，第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怎么样？我们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一定会讲到死，耶稣基督的死，也一定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死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所以你怎么可以说耶稣没有讲福音？保罗一定有讲福音，而且是救赎的福音，救赎的福音是他的主要点。然后呢，外面包围的就是那这位神怎样透过耶稣来救我们，所以这跟他素来所讲的都一样，只是他要针对这一点的时候，他要牵扯的比较跟一般律法下的这样的犹太人，他们都懂得这个律法的比较不一样。他不讲弥赛亚，因为那是犹太教在律法上所知道，但是他这里讲的是耶稣，这位耶稣，他不讲弥赛亚，他只讲什么？只讲这位人，他是耶稣，而这位人耶稣，他是被神如何来设立的，而且他怎么设立？他透过他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从死里复活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就希腊人来讲，死亡就算了，没有复活；但是就圣经上来讲，死一定要活，这是迥然不一样。没有复活的事情，那就没有福音了。因为复活就要回复到我们所谓的神是所谓的创造主，就是他给人家生命，所以复活就回应了这位创造主给人生命的，所以救赎也等于就是回归到创造的目的，达到了那个目的。那如果今天已经有这样的福音真理传给你们的，那过去神不算，现在要开始算，所以现在你们要赶快悔改，不然神要算账的话就是要审判。同样的，福音里面也有讲到悔改跟相信，但是也谈到传人家要悔改啊，现在要叫人家悔改啦。为什么要悔改？29节说了，因为就是说这个神明不是用一种可看见的这种象征，也就是偶像来作为象征啊，来让人家认为这个才是神。错啊，这个跟我们说主神在西乃山降临，百姓都看不到神的影子，连影子都没看到，所以神是无影的。无影的等于是影子是一种象征，连象征都没有这个影子，而是实在的，他的灵临在西乃山上。所以救恩论是这里的主题，人要从神的这样的救恩要赶快来回转。再来第二个，就31节的，他要赐别人的就是信心，透过这种信心，然后你来回应神的救恩，这个也是福音的。好，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临到他在特别讲到说所谓的福音的时候，他虽然说了5点，他事实上最中心点还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这样的真理。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他们认为保罗这一次是失败。林川大特别谈到这个3点或是4点，没有同工支持，他自己没有理性，他没有讲这一个 十字架救恩只讲智慧。第三个，他的中心思想是希伯来的思想，那跟希腊思想不一样。那第四个可能就是结果，人家不接受效果论。那这四点经过现在大家讨论，发现说不对，因为今天大家去详细讨论才知道说他们所说的以前都是错误。那这种，所以一般的学者以前的说法跟以后的说法，他们自己本身都会做一个翻转改变。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今天有很多所谓的思想，或是他们的所谓的主流，事实上呢，到没多久以后呢，又变成末流，不到末流也会被人家反驳的根本没有办法站得住。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所谓的学术思潮都抵不住的就是神的话，只有圣经神的话才是真理，才是永远长存。那保罗传的是这种真理永远长存的话，我们今天也要传这样的真理。虽然没有同工，那我们再回顾为什么没有同工来，应当倒是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保罗曾经特别叫送他来到雅典的，命令他赶快叫希拉跟提摩太赶快来，尽可能的赶快来，来干嘛？来看他这里呀、啊。所以不是保罗不要他们两个人来到他们来到雅典传福音，而是他们两个人没有照着保罗的命令赶到这里来。过失不是保罗，过失是这两个同工。我敢讲，过失是这两个同工。我们竟能把过失放在保罗，我认为很不公平。那为什么这两个人不赶快来，路加就没有写？这两个人没有来到雅典，反而到第十八节十八章，保罗到了哥林多，在那边有一段时间了。第五节圣经还记载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哎，那你看保罗叫他们赶快来，结果延误了不晓得多说久，他来也不讲为什么延误，很奇怪。但是我认为这个当中里面有隐藏玄机，我希望我们以后再慢慢去查考，为什么以后保罗他的做事他似乎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圣经上从第十九章开始，他常常会发现用保罗定义，保罗定义要到哪去，保罗安排这样做的。甚至于当他知道人家跟他讲说圣灵有说你不可以去，哎，你会受到苦难，他都不听。为什么？应该有他的原因在。我希望先把它作为一个伏笔，我们下一次我们这期再来讨论。哎，保罗为什么只能一个人孤单的来跑来雅典？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了，难道保罗他自己要一个人跑来的吗？不是，是弟兄们看到有患难、有苦难来到、有逼迫了，他就赶快把保罗送到海边去，然后护送他来到雅典。这一切都不是保罗主动的，保罗是被动的。主动的是这些教会的弟兄，针对患难苦难的他们的态度。好，那患难跟苦难的态度就会跟以后保罗对患难跟苦难的态度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先用这个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二个，当我们来看到说保罗他一个人在当传道的时候，我真的是佩服到极点。因为保罗一个人他要面对的是当代最高的宗教，一个是犹太教，那里有会堂哦。然后呢他又跟当时候的希腊的哲派，两大哲派的人，哎，人家来跟他主动跟他来争辩的时候，他都一样的可以应付，而且应付自如。 而且还可以在这边讲这么好的奖章，留给我们后人，完全可以去化解这两个那个门派他们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就是跟对这两个门派来传讲的，这不是要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感谢吗？若没有保罗这样的急切，我们怎么会来了解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他们用今天所谓的希腊哲学的这种方式，他们所信的，他们所传讲的，都是希腊话，而不是希伯来思想、希伯来的方式，也就是律法。他们的福音事实上是一种被改变的福音，因为他们没有用律法的方式来界定什么叫做神的真理。另外我要再讲的就是说，犹太人，神本来教犹太人要向外面成为万民祭司，但犹太人在这里只有会堂，只有他们自己的敬拜，他对福音呢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回应，他对保罗跟他所讲的圣经上似乎就是没有，他们好像对保罗所讲的没有什么反应，反而人家这个两大这个所谓的哲学门派的主动的人要来跟他争辩，而呢保罗是主动的跑去犹太会堂跟他们来。对，犹太人在干什么？失职。我们也发现说这种失职使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如果我们从三十二节来看，有人相信的是这样的一种亚历巴古的丢巴尼修啊，还有甚至一个妇女啊，确实到他传道人说的这个妇人叫做大马里，有名有姓，而当时的这一个希腊的他们对于女人是大男人主义的，女人是乖乖的，你不要在家里面，希腊人对于女人就是唯一的责任就是你好好给我生孩子，他们娶妻就是为了让她传宗接代而已，那你好好的给我家在家里面。当时的希腊人没有什么受教育的，他对很多女人不要受教育，你教育给你跟你生孩子没什么关系，你好好给我生孩子啊，要教育孩子没关系，我会找别人来教。所以女人当时是一种非常的跟中国人古代的那一种那种妇女是完全一样的。其实今天竟然有一个女人叫做大马里，她来信主，所以她应该不是犹太希腊人，希腊人真的是不可能抛头露面，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罗马，她也有可能是规划罗马籍的这种罗马，只有可能这样。另外我还在讲的就是说，在所有的保罗书信当中，我们看不到雅典，他有哥林多书，这是雅盖亚省，他有腓立比书，他有帖撒罗尼迦，这奇怪，就是没有雅典。雅典有没有教会呢？圣经上发现说，我们找不到，找不到。虽然雅典是在雅盖亚的一个东边的一个海港，但是我们发现雅典好像就是一个很无名的，在基督教界来讲它是一个无名的一个教会。当然神的福音的种子已经种下来了，难道它这个地方种子不会发芽吗？我们只能说日后这个属于雅盖亚省的这样的一种雅典的这种地方应该也有人去，好比说亚波罗也曾经去雅盖亚的哥林多，哎，而亚波罗是一个人，如果照我们来讲，亚波罗是类似一种哲学家，他虽然也是在这一个所谓的圣经上也有认识，他对耶稣也认识，亚波罗是一个哲学家，他对于这个希腊的哲学也应该很有名，但是我们圣经上没有记载，路加没有记载亚波罗以后他有没有去在这个地方来，但我知道从此以后雅典似乎就是没有再提到。这个路加为什么这么写？更妙就是我们发现说从十八章一节，这次之后保罗就离开了雅典， 我们要看两个像。那这里只有几个人信，然后保罗就离开了。那难道你不会想到牧羊的人是谁吗？好，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地方没有逼迫，也就是说没有犹太人来的逼迫，保罗还是一样离开。非常独特，只有这个地方是离开，不是逼迫的。那我们讲，没有犹太人的这种逼迫，保罗离开了，那他们这几个人相信你，他们怎么办？我们知道信徒哈，信徒最初信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逼迫，所以没有逼迫，反而他可以正常。逼迫是一个很不好的，因为对一个出生的孩子，马上就有这个压迫。说实在，有的人真的会受不了。而这里特别记载是他没有逼迫，没有犹太人的逼迫，而外邦人反而是对他们只是你信这个哦，很文明嘛。我们说今天说非常有文化，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去逼迫别人，他不会去因为这样的话去阻挡别人。好，你信你的嘛，我信我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好，我们今天在台湾，是不是？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很发达的可以来像雅典这样的一种地方，每一个人都要尽责任。你今天在你的城市的里面，你都应该像他一样的看到偶像，你就营里面都有激怒，像神那样的激怒，怎么可以这样的把神当成这样的来敬拜？但是今天很多人认为说，你现在你不要到北港那边去哦，那北港那边你看到人家偶像，你不要跟人家真的骂，那是他们的文化，你骂的话就被打哦。很多的基督徒他是这样讲哦，我再讲一遍，很多的人认为说，你不要跑到北港那边的话，就跟人家讲说哦，你们这偶像不对的，你们怎么讲这样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像保罗这样的，他的心不是像保罗那样的急切，那样的心思，他没有那种神那种爱，那种公义。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北港的这一个所谓的庙非常的兴旺，大甲也非常兴旺，连新港也非常兴旺。为什么？变成台湾了，变成都是偶像了，在那边跑来跑去。我们基督教啊，我们的基督教，你们今天有几百万人、几千的人的，敢不敢跑到北港去啊？像保罗一样的一个人跑到雅典去？好，那对我们来讲，我今天我对于我们这里所谓的十七章保罗一个人他的个人的布道，我要诚心的劝大家，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恩赐只是讲一些道、写一些书，这是我的恩赐啊，我没有向别人传道的恩赐，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问说，我们有没有跟人家讲了、传了，而他信不信，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像保罗一样，他已经把真理讲明了，虽然只有几个人来跟着他，只有几个人信，至少他尽了责任。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现在在忙什么？你最大的时间是在忙什么？如果说你对得起你的良心说，我真正我最大的时间我已经都是给神了，我真的没有时间个人的时间，那当然是你已经对得起。但如果不是，如果你只是说好了，我今天我没有这样的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就不是传福音，从现在开始我这个思想我一定要信，我从我自己来改变，我今天我只要遇到人，我就要看到他是不对的，我知道他的状况，我就要跟他讲啊，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情。我希望说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心智，像保罗一样吧，向他学嘛。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应该是在这一方面要来效法保罗，让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你无论是得时刚好时候到了，无论是不得时刚好时候也没有到，总是要跟他们传讲， 对我个人来讲，无论我今天我写作多忙，我还得是要播出一段时间嘛。我为了这次来准备来祷告，我要如何像保罗一样的来向人家来传讲？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荣耀归于神。